欢迎收听喜汉文学网雅子的译文独享第四集。十二月岁末，在浓浓的耶诞氛围中，我们也将告别2016年，迎接新的一年来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我们在岁月中追逐光影，也在岁月中历练人生，经历了许多人许多事，有短暂的过客，也有缘牵漫漫时光。经得起长久考验的，往往存在着特别的情缘。在第四集的译文独享中，雅子要与大家分享一本被誉为爱书人圣经的书信小品《查令十字路84号》，邀请大家一起展读历经20年信件往返的书香情缘。诸位先生，我在星期六文学评论上看到你们刊登的广告，上头说你们专营绝版书，另一个字眼古书总是令我望之却步，因为我总认为既然古一定很贵吧，而我只不过是一名对书本有着古老胃口的穷作家罢了。在我住的地方，总买不到我想读的书。要不是所价奇昂的真本，就是邦斯与诺伯书店里头那些被小鬼涂得乱七八糟的邋遢书。随信附上一份清单，上面列出我目前最想读而又遍寻不着的书。如果贵书店有符合该书单所列，而每本又不高于5美元的话，可否竟将此函视为订购单，并将书寄给我。海莲·汉夫敬上。这是一封西元1949年10月5日于美国纽约寄到英国伦敦查令十字路的信件。美国女作家海莲·汉夫与英国马克与科恩书店的故事就此开始。作者海莲·汉夫出生于美国费城，10几岁开始自学拉丁文与传统古典英国文学，大半生于曼哈顿度过，从事编剧与写作。在他34岁那年，从冬日白天不供应暖气的老旧公寓提笔写了第一封岳阳信件，询问几本二手书籍。从20日后书店回信中窥见，这些书单对海莲而言都是上了年纪的出版品。由此可知，他果真如自己所言，是个拥有古老胃口的读者。我想，若不是因为一位是热爱搜集阅读二手书、古书，一边是专门经营古旧书籍的旗舰书店，彼此怎能维持20余年信件往返的书香情缘？马克与科恩书店位于查令十字路上，是一条由爱而名的道路。这份爱要从查令十字的名称由来说起。13世纪英王爱德华一世为悼念挚爱的亡妻艾琳诺而架设12座由石头雕凿的十字架。有长腿爱德华之称的爱德华一世与艾琳诺虽然也是为了政治利益而结合，但夫妻同心携手走过战争与内乱。野史还记载着十字军东征期间，爱德华因毒箭所伤， 另在旦夕之时，是他的妻子艾琳诺为他将毒液吸吮出来而保命。他在亡妻遗体曾经经过的12个地方，延请建筑师与工匠合作打造12座造型各不相同的十字架。此工程前后耗费4年，查令就是其中一处地名。查令也是当时皇家马厩的所在地。据载，此处的十字架造型、石材与花费都是首屈一指。到了1865年，新一代的英国建筑师以查令十字架为造型，打造一座更富丽堂皇的十字架，矗立在当时交通汇集的英格兰东南区铁路终点站。自19世纪初，查令十字常常被视为名义上的伦敦中心。来自书店回复的信件当中，主要以书名法兰克·多尔为主。询问买书，回复卖书，这貌似商业行为的书信内容，却因作者的俏皮与热情，逐渐跨越书本之外，逐日累积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作家本是充满幻想，因为对话与场景铺排，编剧家又比作家的情感更丰富，更加戏剧化。作者海莲就是这么一位可爱的女士。在她第二封写给书店的信件当中，提起对于 Madame 一词的用法，当书店来信称她为夫人的时候，海莲却联想着妓女与老鸨的画面。一如她大方的性格，她风趣的在回信中意有所指的暗示着，而对方也很快地改了称呼。又如同初期往返的信件当中，当他发现回信给他的都是同一位 FPD 先生时，巧妙地更改了收件人抬头，而弗兰克·多尔也从此取代了 FPD 署名。海莲虽不是一位富有的编剧作家，但她却不吝于分享她的收入。于西元1949年开始与书店结缘的第一年圣诞前夕，即透过邮购目录寄给当时物资需要配给的英国。想象着书店里的员工，原本是收到一封询问书籍订购，措辞有点唐突的国际信件。或许这封信件曾经让他们在书本整理过程偶尔猜测对方是怎么样的一位女士，谁知不到2个月，这位女士却已捎来一份大家都有的圣诞礼物。而后的复活节、圣诞节购买首版书，或者当海琳有了特别进账的时候，她总是不会忘记那家位于海外也位于他心灵深处的书店。他的乐施与分享感动了书店中的每一位成员。在可爱的塞西尔背着法兰克偷偷写信给海莲的第一封信当中，让我们读到海莲在他们员工心目中的样子。信中说道：我们都好喜欢读您的来信，大伙儿也常常凑在一起揣摩您的模样。我坚信您一定是一位年轻有教养且长相聪慧的人，而老马丁先生竟无视于您流露出来的绝顶幽默，硬是把您想成一个许旧型的人。这封塞西尔的信也首度侧写了法兰克，虽然只是淡淡几笔。 人物方面，除了弗兰克与塞西尔的信件之外，海莲还曾经收到弗兰克的妻子诺拉、老板秘书梅根，以及擅长刺绣的80几岁老奶奶玛丽等来自英国的信件。当然还有那封通知弗兰克因病身亡的信件，以及最后一封由弗兰克之女希拉寄来的尾声。纵使相隔千里，因为书香情缘，这家书店与书店中的每一位人物都已经成为海莲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成为她创作的皈依。流露于日常的熟络也感染了她身边的朋友，度蜜月的吉尼以及演员朋友马欣到伦敦公演时，也因为海莲的缘故造访了海莲以我的书店昵称的马克与科恩书店。这间被海莲称为我的书店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模样？还记得《红楼梦》中宝玉的怡红院也是透过第三者刘姥姥的眼睛来描述的吗？到英国公演的马欣在没有表明身份之下偷偷逛进了马克与科恩书店。马欣在写给海莲的信中一开始就说了，这是一间活脱从狄更斯书里跳出来的可爱铺子。他说一走进店里，喧嚣全被关在门外，一阵古书的陈旧气味扑鼻而来，那是一种混杂着霉味儿与常年积尘的气息，加上墙壁地板散发的木头香。马欣以细腻的文字描述书店景物，让海莲对英国行更加的向往。狄更斯这位被誉为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英国作家，相关书籍是马克与科恩书店的收藏重点之一。狄更斯的《夜淡歌声》，或翻译为《小气财神》《孤雏泪》，以及经典的长篇《双城记》，或许也曾经出现在您的阅读记忆。当我看着海莲为该送新鲜鸡蛋或干燥蛋而踌躇不定的时候，脑海中就浮现了狄更斯《夜淡》系列的画面。海莲是喜欢阅读的，尤其是喜欢阅读二手书。他在信件上写道，我就是喜欢被前人翻读过无数回的旧书。上次哈斯里特散文选寄达时，一翻开就看到扉页上写着我厌恶读新书，我不禁对这位未曾谋面的前任书主肃然高呼同志。很难想象当书本卖出去之后，书商还能收到读者如此的回馈文字，告诉你收到书之后他有多么的开心，有多么的激动，或者有多么的失望与生气。他形容收到一本有着光可见人的皮装封面，有着古雅的烫金书名，有着秀丽的印刷签字的大学论时，却产生了莫名的罪恶感。海莲说，这么标志的书应该置身于英国乡间的一栋木造宅邸，由一位优雅的老绅士坐在炉火前的皮质摇椅里慢条斯理地轻轻展读，而不该委身在一间寒酸的破公寓中由作者蹩脚地在沙发上翻阅。有趣的是， 这本首版的大学论在1952年底彻底败给了他以清新淳朴仿佛从未被染指来形容的爱书人文选。他说，这本书的确被频繁细心地翻阅过，因为一打开书页总会落到几个特定段落，冥冥之中似有前任书主的幽灵导引我，领我来到我从未徜徉的优美辞藻。爱书人文选是一本来自马克与科恩书店的耶诞礼物。收到这一本书，海莲感动地在回信当中说着，我打心里头认为这实在是一桩顶不划算的耶诞礼物交换。我寄给你们的东西，你们顶多一个礼拜就吃光抹净，根本休想还指望留到过年。而你们送我的礼物，却能与我朝夕相处，至死方休。我甚至还能将它遗爱人间而含笑以终。他真是一位爱书人，而且是一位有偏好、执着的爱书人。不仅喜欢古书，还不喜欢购买没有读过的书。在1952年2月9日的信件上写道：“我从来不买没读过的书，否则不就像买了一件没有试穿过的衣服一样的下场吗？”然而海莲这个习惯却因为订购了五人传而改变。因为深受这位笔名 Q 的英国剑桥学者奎勒库奇之影响，他愿意信任 Q 所喜爱的作品。海莲在信中曾经说过，是他，这位奎勒库奇，让海莲在17岁的那一年一头栽进书堆里，从此不可自拔。为何《查令十字录》84号会被誉为是爱书人的圣经呢？无论您同不同意这个论点，倘若您曾留意书信内容提及的书本与文摘，你一定会很讶异，作者阅读的题材与文风竟是如此的浩瀚。从宗教，从历史，从名人论坛，从政治，从成人与儿童文学、插画，甚至到音乐美学等等。或许与他的职业有关吧，但我更相信着重阅读乐趣的他是衷心喜爱着这些书本。这本《查令十字录》84号就如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从主干发展到旁枝，每一根枝梢都有一颗写上书名的甜美果实，等着有心人采摘品尝。这本《查令十字录》84号更似是一张寻宝图索引，每一个日期引导着一条通往文学的道路。您可以轻轻略过信件中提起的书名或描述，您更可以跟着书名进入文字世界，体会作者的体会。转读之后，揣度是否与海莲的心意相通。文学价值之外，《查令十字录》84号有更多的人情味。除了实质的物品互赠，更珍贵的是来自书店与相关人员，包括那位擅长刺绣的老奶奶玛丽。所有人都极力邀请海莲造访英国，愿意为她安排食宿，带她去度假。在这20年当中，他们经历了美国艾森豪总统当选的历史，也经历了英国乔治6世驾崩， 与现任的伊丽莎白女皇加冕。他们一起感伤，书店失去的一位老伙伴乔治·马丁，以及两位因为家庭因素而离开书店的女士。倘若收录在书中的信件都是行礼如仪、温和客气的措辞，这本书就不会那么好看了。因为海莲的幽默风趣与直率的性格，当她收到中意的好书时，她会在信件中朗读分享喜悦，当她收到不满意的书，也会以文字跳脚。1951年10月15日的皮佩斯日记，海莲说：“这哪是皮佩斯日记？你倒是给我交代清楚。这本书根本不够资格称为皮佩斯日记。这只是哪个没事找事做的半吊子编辑，从皮佩斯日记里东挖西补，断章取义，存心让他死不瞑目。”因为书本而结下情缘，让遥远的距离顿时温暖而熟悉。如出现在书中多次的约翰·多恩所说的，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即使海莲的生活并不优渥，生活范围也局促有限，但因为爱与分享，因为阅读书香，让海莲的心灵是如此的富足，世界是如此的辽阔。以法兰克为主要对象的书店信件往返，最后结束在署名琼安的书店秘书信件。虽然曾经一次又一次打起前往英国会晤这群书店朋友，并走访令他神往已久的骑士桥、司法学院、环球剧院、梅菲尔，并参观伊丽莎白诞生的房子念头，但因为工作、因为牙齿治疗等现实因素而一再蹉跎。致使海莲与法兰克此生的情缘永远只停留在余宴往返之间。琼安的信件捎来法兰克在1968年耶诞前夕因病过世的讯息。丧礼结束后，一封来自法兰克遗孀诺拉的信件当中，诺拉深情地怀念着她的丈夫，也坦白了她曾经如何妒忌海莲，因为她感受到当先生阅读海莲的信件时是那么的欢愉。当然他更希望有朝一日海莲可以真正来到英国，与他和两个女儿会面。全书尾声结束在法兰克的女儿席拉，代号多尔家族的第三号通信员，写信给海莲。海莲最终是否造访伦敦呢？在法兰克过世后的1971年，海莲受到出版社的邀约赞助，终于踏上了伦敦。然而斯人已故，那位诚挚善良忠厚的法兰克先生已不在人世。首度的伦敦行记录在1973年出版的《布鲁姆斯伯里女公爵》一书当中。海莲在书中说着，生命真是妙不可言，就在几年前，我什么都写不好也卖不掉，已经不再相信一分耕耘就会有一分收获，我觉得我已经珍惜了机会，竭尽了全力，但还是以失败告终。这样的我怎么可能料到奇迹会在周年之际降临呢？ 查令十字路84号并非我最畅销的书，你懂的。它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名与利，它只给我带来许多的信件和电话，背后是我从不知道其存在的人。它给我许多美妙的会面，还使我不知于多少年前失落的自信心又回来了。是他把我带到英国，是他改变了我的人生。我相信当海莲抵达伦敦时，他一定曾经站在查令十字路84号门前，献上深深的一吻。海莲说，他亏欠他良多。这本由海莲·汉夫著作，陈建明先生翻译，时报出版社出版的《查令十字路84号》，从作家唐诺写的《有一条街，它比整个世界还要大》的序文，到陈建明关乎写作更关乎距离的翻译自序，不含注解，只有90几页，它可以轻松阅读，也可以深刻地将文字交流的动人情感隽永于生命当中。尽管书中人物多已成古，尽管书店限制已从唱片行变成麦当劳，但那一段往事的身影将永远活在爱书人的心中。时代潮流已迈入电子出版，然而我相信还是有许多的阅读者钟情于纸本书籍，钟情于那一份温暖踏实的书香。感谢时报出版社出版的查令十字路84号，同时也谢谢旅美音乐家吴信娟女士音乐演奏提供。习汉文学网雅子的译文独享第4集到此告一段落，谢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期待下一集再续。深深祝福您，再会。